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重返核竞赛，普京下令制定恢复核试验方案，预战再现，习近平一举动极罕见，接班中共党魁，血腥权斗令人民慌丧胆，豪赌马斯克被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重返核竞赛，普京下令制定恢复核试验方案。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高级官员制定有关恢复核试验的方案，地点可能在北极的新地岛。另外，俄烏戰場方面，烏東重鎮紅軍城的守軍正是奮力抵抗俄軍的一輪輪猛攻。烏方表示，烏軍步兵數量嚴重不足，但是依靠無人機很難阻止俄軍推進。禮拜三，普京指示高級軍方和國防官員擬定恢復核試驗的方案。普京說，若果美國或其他條約簽署國進行這類試驗，俄將被迫採取相應的對等措施。俄防長就表示，北極的新地島核試驗場可能會作為執行這類任務的地點。在199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締約國在任何環境中進行核試驗和核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核武專家威廉斯說，美國最後一次核試驗是在1992年，主要是由於公眾的強烈抗議、環境影響和核試驗帶來的人道主義後果。上個禮拜，川普下令五國大樓恢復核試驗，表示中共和俄都在秘密進行核試，美國亦必須這樣做。美國能源部長賴特日前對川普的決定作進一步解釋，他指美國目前要做的是對核武器系統的測試，而不會涉及核試爆。儘管中俄否認進行核試驗的說法，不過近期俄在一個禮拜內成功測試了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和波塞冬核動力魚雷，並舉行核戰備演習。禮拜二，普京還特別表揚這些戰略武器的研發人員，他坦言全球核武軍備競賽已開始。戰場方面，在形勢最嚴峻的烏東城市紅軍城，烏守軍正是奮力抵抗滲透到城內的俄士兵。烏第七快速反應軍士兵說，俄軍集結了突擊隊，他們正是滲透入來，我們的步兵陣地被攻擊，步兵嚴重短缺。烏士兵說，單是依靠無人機很難阻止俄軍的推進，增加更多兵力迫在眉睫。烏士兵說，若俄軍集結更多士兵，而若果戰事持續到冬季並演變成寒戰，情況會更嚴峻。儘管局勢艱難，但士兵們認為還未到危急關頭，目前烏軍正是試圖阻止俄軍擴大戰果。烏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隊再次被迫推遲他們為攻佔我們的紅軍城和多布羅皮利亞所設定的最後期限。另據韓國情報機構披露，自今年9月以來，有約5000名朝鮮士兵被分批部署到俄羅斯，用於基礎設施重建。幾個月來，烏一直在度打擊俄的能源設施，削弱莫斯科的戰時經濟。有業內人士話俾路透社知，由於烏日前對俄在黑海的大型港口圖亞普澤港的攻擊，導致那度的煉油廠停擺，燃料出口已暫停。我知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樣，日日盯住屏幕睇新聞。咁你隻眼有冇感覺到疲勞痛，甚至有時攰到隻眼睜唔開？作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呢種感受，絲絲模糊，隻眼又乾又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薦一款非常好嘅護眼產品，健康520嘅潤眼寶，佢由葉黃素、玻尿酸鈉、花青素等天然營養成分製成，帮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让你双眼水润清亮。若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而家继续我哋嘅新闻。预战再现，习近平一举动极罕见。中共党魁在韩国釜山峰会上罕见未提到台湾问题，这种沉默引起全球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人士指这个并非让步，而是中共惯用的长线博弈策略，为明年四月川普访华的重头戏促势。长期研究中共的专家指，中共历来以内心布局著称，从五年规划到能源合同，往往潜伏多年，只是为在关键时刻出手。如今集在台湾议题上的克制，正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体现。按惯例，台湾问题是历次美中峰会的固定议题。前华日驻北京社长韩川乐回忆，自9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从来不放过在峰会上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机会，美方亦总会重复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等的套话。然而在这次中美釜山会谈中，习罕见保持沉默。川普在会后接受60分钟采访时透露，习在会晤中完全避谈台湾，因为他知道后果，而中共官方通稿亦未提相关内容。事实上，在今年一月和六月的两次通话中，习都提过台湾，尤其是在六月明确警告美方应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在九月的通话和这次釜山峰会，台湾被彻底消失。多位台湾事务专家分析，习判断这个时候若在一个议题爆炸的峰会上提台湾问题，将让美国国家安全团队提前几个月筹备反制方案。他选择暂时沉默，是为了在川普明年四月访华那阵，在主场向他施压，要求美国公开反对台独，支持统一，迫使华府突破战略模糊。而在这个期间，中共预计不会放松台海军事行动，反而会持续以武力和灰色胁迫持续施压。专家认为，釜山的沉默是政治蓄力，习正是等待一个可以彻底塑造话语和主导权的时机。釜山不是结束，而是序曲。接班中共党魁，血腥权斗令人闻风丧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接班人选一直是外界猜测的焦点。消息称，有200几名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要求他完善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据称，红二代是出于保住利益先上书，但习不会轻易将权力交给现在的高层官员。今个月4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透露，他得到的消息，有200几个红二代联名上书习，提出希望进一步完善中共党国接班人的培养工作，并表示这个政治制度不可以没有。红二代们称，他们一再强调没有任何逼供的意图，只是善意向习提出建议，希望习现在还可以决定未来接班人的时候要有一个接班人制度，因为他们认为习已经70几岁，而毛泽东在70几岁那时就已经开始找接班人，尽管这个接班人最后都没有真正接到班。蔡慎坤认为，到现在为止，习并没有选拔接班人的苗头，这批红二代当然是出于保党、保政权或者说是保财富的目的，他们认为同习都是在同一条船上，这个江山延续至今，不可以在习的手上没了，所以他们写了这封信。蔡慎坤表示，传递消息的人士指这封信对习会有一定影响，因为他们不是逼供，如果说习作出妥协，那在21大这个班子可能有明显变化，而且有可能的人选不在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甚至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很可能是75或者80后的人。消息人士称，在习看来，60后那些党政军在重要岗位上的人，习都不会轻易将权力交给他们，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元老们所影响。中共党魁的3年任任期将至2027年，在2018年当局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外界认为习已打算终身执政，但近年不时传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还不时有人在研究哪个会是他的接班人。 之前有多个被指为接班人的包括孙政才、胡春华、陈敏尔、丁薛祥，其中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中共十九大前被习以反腐为名拿下，胡春华在二十大被踢出政治局，陈敏尔亦被边缘化。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曾在新唐人全球连线节目中分析说，目前习并没有主动去找接班人，反过来说亦没有人敢做他的接班人，因为在中共历史上指定的接班人最后下场都很惨。中共领导人接班问题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权斗，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黄鸿文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四个人最终都没有成功，先后死于非命、入狱或者最终失势下台。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两人最后都被邓抛弃，胡耀邦被迫下台，六四事件后赵紫阳亦被迫下台，并被江泽民软禁致死。二十大后，习亲自提拔的大批党政军亲信纷纷出事，中国经济持续衰退，高层内斗升级。独立评论人杜正曾在台媒撰文说，习仲未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君，令日后的变数很大。而近年中共乱政频出，深陷经济危机，全球灭共呼声高涨，中共作恶太多，政权麻烦越来越大，这艘烂船亦再经不起折腾，时间不长，习一走就会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豪赌马斯克被拒，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近来由于是否应支付执行长马斯克高达$8,780亿的薪酬，引起高度争议和关注。很多股东认为不应将巨额资金投注在马斯克身上，但该公司董事会5号表示，若不依约支付，恐怕将面临马斯克离职的局面，或对企业营运构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路透社报道，特斯拉股东会将在6号表决，由董事会提出高达$8,780亿的马斯克薪酬案。专家认为这项抉择无疑是传统企业治理规则，是否亦同样适用于全球首富的一次全民公投？目前该公司股东只得两种选择，一是支付巨额薪酬让马斯克留任，否则就是拒绝支付，面临马斯克离开公司的风险。而无论做哪种决定都仍同一次豪赌。报道指董事会成员和很多投资者都认为，只有马斯克能够实现将特斯拉转型为人工智慧巨擘的承诺，产制出大量自主驾驶车辆和人形机械人。根据估算，若马斯克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董事会所提出的所有业绩目标，特斯拉市值将会成长至$8.5兆。拉佛坦格勒投资公司执行长坦格勒就表示，若股价可以成长六倍，投资人无疑可获得丰厚报酬，因此若果它能带来改变，实现愿景，我为何要在乎它拿到多少薪水？消息人士就指，马斯克曾暗示一旦无法达成薪资协议，它可能会将发展重心转向包括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AI 新创公司 XAI 和大脑晶圆新创公司 Neuralink 等其他事业。特斯拉董事长丹后就多次向投资人强调失去马斯克的风险。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